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本来没有要聊政治，但是昨天发生那个事情实在是不聊不行，太瞎了。我还没跟你聊过这件事。
哦、感恩节的事吗？
啊，
好，
顶上对决，他们那个蓝白河的记者会啊，
对，
应该大家这几天应该听很多。
对，
然后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大家聊的差不多了。
嗯，
大家应该持续被那个荒谬震撼到。我今天看外媒，就是完全用一个取笑的立场在看这整件事。
哎、欸，一定是啊，这个就是像那个什么 Apple TV 或者是那个 Netflix 上面可能会出现的那种荒谬的政治剧。
没有，这个真的是那个我们的台语剧。
哦，这是台语剧。
对，我们的那个乡土剧真的就是这样演。
哎、欸，我先跟大家讲，
真的很有台湾风味。
其实那一天是礼拜四会面，礼拜五是登记的最后一天，所以他们在前一天的时候呢，早上就发记者到那个马英九办公室那边嘛。然后因为那个记者他们都一直在连线直播，那我觉得啊，就是在连线直播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找一下，例如说像是台视。
哦，他找不到记忆卡那个。
嗯，
对不对？
好，
导致他晚上没有办法重播，因为别台都可以重播，那个很可怜，你知道？我们要为这个小记者，
这是其一，其二呢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在马办外面的记者呢，他们在等候的时候的聊天，全部就是都是在有一个记者就说：“哎，他们说等一下要去军乐，现在这个消息怎么这么乱啊？”然后就有一个人说：“没有啊，科办早上刚刚好像已经发了新闻稿。”他说：“怎么可能？哎，他们这样子很过分的，这样子在耍我们吗？”
在抱怨，
在抱怨，然后就说这个侯友宜到底是他们现在是怎样？这个戏是不是不用玩了啊？哈，是不是等一下就要宣布破局啊？哈，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就是你知道，
有啊，他神预测
对，然后我就很紧张的，就是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下午都在连线。就是我就戴着耳机假装在工作，
对，我那天也完全无心上班了，我都在追这个你们现在到底是要怎样，
这是一个看剧的状态。
对，但是那个记者会上面内容大家听都听过了。
哎、欸，可是我觉得、啊、
然后我想要讲的是、我想要讲的是比较少人讨论的那一趴。
好
郭台铭跟柯文哲显然就是预谋好的嘛。
对啊，
他想要搭一个台让郭台铭光荣的下台退出这个选战，然后他会郭台铭得到一个成全大局促成蓝白河的这个美名。
哦，
应该本来美好的规划应该是这样、
美好的设定。
对，那他们不是在记者会的前一天就先碰面了。然后你看隔天爆出来的是什么，隔天爆出来就是有两个倒数计时的钟。
对啊，
对不对？那爆干大。
超大。
对，那应该不会是随身携带的东西。对不对？
他们容易设计好了。
对，那也就是说他们前一天就是在房间里面开会讨论这件事情。这个一定是议程之一。哦，那我们要做什么道具来增加对方的紧张感？哦，不然我们来弄两个钟好了，然后就很中二。哎，然后接下来两个人就可能想说，啊，那么大的钟要去哪里买？可能是啊，我儿子的三创那边好像有在卖。
你说三创会有卖这么大的倒数钟、哦？
应该有吧，应该有啦。
对面的光华商场比较有可能把三创。
总之，他们是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制造新闻性？我们去弄两个钟来，他们一定会觉得很紧张。
这是我们猜测哦，大家。
然后隔天，他们就会从马办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对不对？啊，没有，我们要用直男的声音。哎、欸，你觉得我们两个钟怎么样？这两个钟，他们就会觉得很紧张。
哦，呵啊呵啊，
侯友宜就会来跟我们一起开记者会了。
是这样吗？
就很白痴哎、欸！你就想他们关在会议室里面讨论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很疯吗？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倒数钟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一场真的是很奇怪，而且接下来就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嘛，就土条跟涛涛嘛，两个人在吵架。其实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就已经大概知道说应该不会和这么剑拔弩张啊，其实不是一个
其实是他们一坐下我就知道不会和了。
你说三个人一上去，
对。就是侯友宜，
对啊，
因为
他们
坐上去的时候一脸贼笑、欸，哎，就觉得事情是有蹊跷，
因为
我就觉得不妙了。
照理来讲，应该是全部的人一起嘛，对不对？就是开始的时候，全部人一起坐在上面，才比较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对外 announce 宣布什么事情的那种氛围。
因为后来我也没有看完整场记者会，因为有点漏漏等，因为我同时那时候我要开会干嘛，还是上班时间很烦。你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开？你可以七点以后吗？拜托。对，像我们看 NBA 的时候，我在看 NBA 的时候，我会看，我如果没有时间看，我会看 highlight。就是可能整场比赛可能浓缩在20分钟或10分钟之内完成的那种 highlight，我一样可以感受到那个 那个球赛的精彩。这几个老男人可能不晓得这种也有 highlight， 对不对？他们应该不晓得，
你不晓得。
对，好，對啊、我跟你说，我就找到这场记者会的 highlight 了。就是他们以为他们在那边高来高去，都没有人会帮他记起来这些逐字稿们。总之就是郭台铭说，君悦是我结婚的地方，我和老婆有三个爱的结晶。哎、欸，是跟谁啊？曾馨仪吗？
对啊，
哦是哦，他们生三个、哦。
对啊，
哎呦。
哎呦，生殖技术很发达、
啊。那马英九就说：“我是健在的人，我不要说话，
而且还要这样比在嘴巴，
对，比在嘴巴大嘴巴这样子，
好可爱。”
他这个今天有被做，他这个今天有被做梗图，你知道吗？我今天有看到梗图，有人把他那张，他不是把嘴巴，他是把手放在嘴巴
后面，对啊，就拱起来当大。
我是健在的人，我今天原则上不发言，有没有？
对啊。
好啊，有人就把它配上阿汉那个三年三班薯条，超级好吃，
配音是不是？
对，你看。
这个我们再贴给大家分享。
对，他竟然，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哎、欸！他把阿汉那个三年三班薯条超级好吃，然后搭上马英九那个动作，然后时间都有搭上，我觉得优秀，优秀，
哎、
没翻了。好，那接下来郭台铭就说：“我统计学没几个，我要去尿尿。”他就尿顿了。
嗯，真的。
好，然后土条就说：“他是只有他是数学系，然后就被林涛骂，你给我闭嘴。”然后土条就说：“土条就请工作人员要把林涛请出去。”然后侯友宜就要念那个柯文哲的消息，然后他就说：“郭台铭想要一个退选的理由。”然后说把人家的简讯念出来，你是特意哦。然后侯友宜就说：“你说我可以念对不对？”然后我应该用直男的声音讲哈。然后郭台铭就说。我们去楼上房间讲，然后侯友宜就说：“我不要。”柯文哲说：“我跟你说，那个民调我赢了。”然后侯友宜就说：“今天我没有要讲民调，诚信最重要。”然后朱立伦又偏偏在那边讲民调，然后柯文哲就说：“啊，不是说不要讲了。”然后土条就说：“好，六点半我们走吧。”郭台铭就在发脸书，就说他跟赖佩霞在喝咖啡，感恩节快乐。
没错，
就是那一天记者会的 highlight。大概刚刚几秒讲完，30秒。
对啊，
好，没有内容，你让大家等一整天。我以为你们会有什么东西的。
如果他们要和啊，只要5分钟就讲完了，
对，就不会去吵那个什么统计不统计的嘛，
对，就不会吵就是什么不速之客啊，我只有邀请三个人，现在楼上要把它巧成5个人的位置，
哦、尊贵的不速之客真的也是很厉害哈、哦，正面的反面。正片的反面、
哦、对啊，我真的觉得哦天哪好可怕。好啦，反正 anyway 就是这件事情终于给他落幕了，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分别挑出来的副手也是让我
觉得很瞎、欸、
让我真是大傻眼。
柯文哲挑了一个行动支付、欸、那是行动支付对不对？他只是帮他付钱的对不对？
那是我觉得那也是他人生的经历嘛。
你说他在洗履历啊？
哎呀哎、欸，郭台铭都努力了8年了、欸、
有那么久、啊、
他上次
也退选两次，他退选两次，
他上次是被做掉的、啊、
天哪，
然后他这次就又没有8年了、欸欸、他有多少个8年啊？
我觉得他一开始就选假的啦。是我们今天去逛街的时候还看到路上一堆郭台铭的车在那边跑来跑去、
啊、天哪，
情何以堪啊。
对啊，今天有那个郭粉去抗议了。
哦对啊，
去他们家豪宅下面开
豪宅，
开大喇叭的、
欸、我之前也在那边上过班了，在那边。
对啊，那在某一个公司的后面嘛。 对、
啊、
对不对？
台湾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会觉得好像有钱人跟做大官的人很厉害、他们是精英分子、没想到也不过就这种程度。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大家要当总统的选项之一、哦、从柯文哲啊、郭台铭啊、马英九啊、朱立伦啊、侯友宜啊，这些没有一个不是、欸、他应该就是 best of the best of Taiwan， 对不对？台湾最强5个男人理论上应该是要是这样，对不对？
应该是要这样。然后我在看那一天的那个记者会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一个画面，如果今天啊柯郭侯三个人都有出来选总统，然后加上赖清德，那他们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一场总统辩论会、那这三个人他们要
怎样
他们三个人一起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今天这样？
就怕这样子啊不是，你看这个，我去地摩国小看小朋友吵架都吵得赢这个啊、都比他们有内容我小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就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有权人，偶尔有个什么一官半职这种、好像自己很厉害。
哦，你有这样想过？
有啊，小时候
我就有想过当有钱人这件事。
对对对对，好像有钱人很强、
对，有钱人很强，无敌有钱万能
战斗力很强。
但可是就有你再怎么有
看到以后好像也没有。
对啊，你也买不到一张。
我以前之前几集讲过郭台铭看起来好像有钱的笨蛋。
哦，对，你还是在帮他做文学嘛。
对，
就做宣传。
然后现在我看到其他人好像大家都是，也就是当大官的笨蛋跟有钱的笨蛋
都
在一起。
他们都是靠幕僚的啊。而且你要讲说，我刚刚讲说有钱万能，但是你真的郭台铭今天的例子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一张选总统的门票、欸、反正 anyway 就是现在已经有新的 各种组合出来的时候，哦，我是觉得，嗯，
就以前至少蛮多正常人可以选的，嗯，就是上一次即使是朱立伦也曾经声称自己是正常人，
对啊，
这次没有正常人，我们就有一组，稍微像样的，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讲哦，柯粉会生气吧？
我说正常人他就不正常啊，大妈宝。
在柯粉面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好好好，也是啦，因为
他已经六十几岁了，各位我提醒大家
他妈妈说爱英雄我哪见啊
哦学口音
我也学的不像啊，那是什么海口腔啊？
我不晓得新竹那一边、哦、
反正妈妈就说是不是他是我儿子啊、嗯、我给他这样关心个几句，
他爸爸真的很无声，他爸爸无声的
无声的爸爸，
对啊
我那天看到他妈妈在抄心经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
开完记者会，他妈在抄心经，
很想笑。
他说赵善堂会骂他，
这个到底是你知道愿望达成，然后再还愿回向给？
对啊，我一定要被酸总统啊，掐呀！好，我们政治又聊太多了，我们没有要聊这件事情。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聊的是，我加入了一个社团许久，叫做。欸、我要讲他的名字嘛，就是一个天母的地方性社团
啊、哦，就是你在会很多地方会看到的那种地方性社团。
有一个地方性社团，就是像我们住士林嘛，我们也会加入士林的地方性社团。
对，
那可能看你住哪里，像中立那边也会有。
对啊，我是中立人。
对对对，那我就不小心加入了一个天母的地方性社团。嗯，啊、因为刚刚在讲说那些有钱人吵架，其实天母社群。也是一堆有钱人在里面吵架，他们大家应该知道，能够住天母的人非富即贵，他们就是应该是有钱超过三代的人才有办法住在那里。那边甚至有那个身份证数字是歪的那种、嗯、歪开头的那种人，
这种是不是只有台北人才会知道、啊、这种小知识？
应该是
对、哦
嗯、他就是天龙中的天龙了。他们应该比大安更天龙。
高中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会住在天母的大部分就是各国使节嘛，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各国就是驻外单位的小孩家人、哦、所以那边就是
人生胜利组、
啊、人生胜利组，然后会住在那边，然后附近很多医生、嗯、然后有荣种啊，然后、啊、星光啊什么
这样大概就应该大家应该就对这个地方有一些想象了，
对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嗯、还有那个金城武，
对、嗯、金城啊，对金城武住天母
的，对、啊、金城武
好了，我是要讲说，因为加入这个社群以后，我就每天都在看这个。以前还好，以前大家都是会说，哦，我们这里是一个敬意的社区、哦嗯，我们不要捷运，我们不要棒球场，哦、我们想要维持我们安静的生活步调、嗯。但是最近他们好像越来越激烈，我最近有发现。
哦，真的吗？
你有加入这个社群吗？
我没有啊，我常听你讲啊。
他们现在开始互相检举对方的豪华名车了。
嗯，为什么？
那地方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路边停车的这种问题、哦、哪一台车停到哪里、嗯、哪里不能停，嗯，挡到我小孩上学的路，
哦，
这种
真的、哦、
然后他们就一堆检举魔人一直在拍照检举邻居，就是有钱人在检举有钱人，
哇哦，
对、嗯、那之前是还没开学，后来开学以后，嗯，那就一堆豪华名车就是会停在那个接送小孩的关系嘛，嗯，所以他就会在美国学校跟日本学校那一边排队这样子、哦、就造成、那个、
差不多七段那里，
对 交通阻塞这样子， 嗯他们又在那边靠北，就原来有钱还是有分阶级的，就是你怎么不去检举那一些人的车， 真的还没有人检举他们的车，因为去念那边的学校的家长应该也是很厉害、哦、他不只有钱了，
对啊，就像那个复兴中小学在仁爱路圆环那边、哦、下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对啊，原来还是有分阶级，
有
有钱人的困扰他们还会占那个地方，天母已经够小了你还要占地方，嗯，就是像我前一阵子看到一则，嗯，给你看，感觉呢，他是一个，他以前住过天母，他住在天母三十几年，然后他现在住去这个某某山庄，这个山庄感觉也是有钱人的地方啦，另外一个有钱人养老的地方，叫做某某山庄，他就很怀念天母嘛，然后他就发了一则这样子的文，贴在这个地方性社团里面，然后说他带着女儿回来，这样想念他以前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故乡是天母，他现在搬去一个
哎、欸，住三十年也算是半个故乡了吧，
对，他现在搬去一个更有钱的人养老的地方，然后就回来以前的故乡看一看
以前故乡看一看然后呢，
然后下面就站起来了，因为他讲的地方是、哦、他以前念明德国小啊明德国中啊，下面就有人说、
哦、那里不是天母
那里不是天母，对
啊，
哎、
欸， 我也知道那里不是天母、啊，
不是，就是天母人他会分这个。像我们有时候他们甚至里面会站说，什么某某房地产，假设他建案弄在芝山，
嗯嗯，
芝山其实离天母很近，他在天母收购那边，
但他不算天母。
对，然后天母人老天母人也会站出来说，那里不是天母，你凭什么说你是天母？
嗯，
他们连天母收购加天母收购，他们都不甘愿，他们都觉得那是芝山天母，不是天母天母。就是这些天母人很奇怪，他们的天母就是只有那里才可以叫做天母，就是那里才是有、你知道天龙人中的天龙人的血统。
等一下，我觉得，
也就是说，天龙我们已经觉得天母已经是天龙国中的天龙国了。
嗯，
天母里面还有天龙天母，
天母中的天母，
他们好忙哦，
李天母
对，不是正天母，
正
中
天
母。
哦、以前
我每天看他们吵这个就够了，很开心，你知道吗？就有些人吵架很好玩。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会有说啊，那个什么啊，住哪里的人比较穷啊，住哪里的人才是真正的天母，才是我们真正有生活品质的地方，他就会说天母的这些地方哦，你们那些不是天母的地方，谎称自己是天母，很没有生活品质。
嗯，
你们就是那些要捷运，像他们就会歧视芝山站捷运那边的人，觉得他们就是要捷运的假天母人。
哦，
然后像中城路那里，其实他们也不认为那边是天母，高岛屋那边他们也不觉得那是天母。
我跟你讲，以前的正天母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斜坡那边啊。
对
对啊，
一定要过了美国，我跟你讲，到美国学校那一段。才开始算是比较天母的正中心嘛，市中心这样。然后，所以你刚刚说明德那个、啊，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他不是天母，
我也知道他不是天母，只是我看到他们在吵这个，因为这个是
等一下
这个话题是这个社团上面的月经文，
就是到底谁是天母人
吗？没有多久就会有人出来吵这个。然后我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个天母朋友，他是正天母、哦，
我知道，我知道住哪里叫正天母
的那个人。那他是年轻人、
嗯，
那因为天母后来就是因为他们都讨厌那些会发出声音的商业设施，不管是服饰店啊、哦、等等等等啊、哦哦，总之那边就是没什么商业气息了。现在，那我这个年轻人朋友呢，他就在这个天母社团里面呢，他就说大家这边集思广益，这边那么多厉害的人，我们来想想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让天母再生重生这样子。整个岩上他们想要地方创生，就是你知道年轻人最爱地方创生了、啊、好吗、啊、我们这个年轻人朋友当然也想要地方创生啊、欸、
等一下，你那个朋友是美国回来那个吗？
他是美国，我不知道他好像有去国外念书。
哦哦哦，好好好，
但他家的确很有钱。
好，然后呢，
总之他就 一头热血，然后要弄一个地方创生的机
会。会不会麻烦吧？
麻烦。
对啊，
我们这里不需要这种东西，那些外来人没事不要来我们天母逛，把我们这里搞得乌烟瘴气，吵得要死。
嗯，
这一种直接洗版欸、
差不多十年前啊，就是那个台北市的房价开始有一波就是正要往上冲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们有做过各个电视台记者做过一则报道，那则报道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说天母人感叹这个社区这个生活圈就是移进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啊、哦。对，有我有看到这个，他们不喜欢外地人来住天母。
他们因为就是很多天母人就是可能移民啊到其他地方去嘛，或者像刚刚那一位他搬走了嘛、然后呢就有很多空的房子空出来了，然后开始很多外面就是移居进来的人嘛，然后他们就为此而感觉到就是还上了新闻，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有病，
很恐怖啊。
可是我必须说刚刚那位姐姐就是住天母三十年然后搬去另外一个某某山庄那一位，我查到他的房价了，那边全部都是套梯处别墅型
别墅啊、就是、
然后呢这个山庄最便宜的要2280万、最贵的要9198万。
这个真的还好，因为 有一些天母人是往阳明山上搬的。
对啦
那个就是义了，他算客气，他只是搬到这个地方而已。
对对对，新北市哈，
对啊。
某个山庄。我以前认识一些天母人真的是住在七段啊六段，我大学老师也住在七段、哦、对，然后、
啊、对，我以前一个国中好朋友好像也是住天母、啊、
嗯，
对吧？可是他又很好相处啊，为什么现在天母变成这样子？这有钱人老了以后变这样子、哦、
他们就是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可是我觉得天母人的优越感跟比如说住在中正区
哦，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那个优越感是不一样的。
对，
如果要站的话，我觉得这两区的人会站得 很好看。
对，他们最好是住隔壁，然后每天站。你们那个大安区的那什么意思啊？
哎、欸，我们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是美墨炸鸡吗？
有吗？
美墨炸鸡的故事，我没
有，
我跟他，我给他就是那个 repeat 一下，这个故事。当年呢，就是 Uber 跟那个 Foodpanda 刚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就是满街都是。那我们两个人就很想要，就是吃那个中山北路六段的美墨炸鸡。
等一下，那边算正天母吗？
对，那是正天母。
正天母，
他在美国学校对旁边呢。
哦，好好好，他是。
对，他是正天母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就一起摩托车去买，然后但是那一天就觉得有点懒惰，然后就放在网站上说可以外送，我就打电话去。他说你们那边是好像不是天母齁。
对，我们是士林。
我就说可是我们只有过一个桥。
对啊。
他说嗯很抱歉哦。
过那个桥就不是
了。我们只有送到中城路。
对，他已经很客气的，他已经
以中城路为界。
他已经愿意送到芝山了。
对，他愿意送到天母搜狗那里，可是天母搜狗那边再过来一点他就不要。
不要了，那士林不行、uh-huh、太穷。
那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还不是加入了那个
Uber
E
啊。人家也是不想要赚，因为你的钱比较脏。他们
没有那样讲哦，这是你家有天醋的。
天母的钱真的香香的，
不要这样，钱就是钱，好不好？没有什么香的跟臭的。
好了，我就是密切的在这个社团里面那潜水、嗯，然后最近我只是发现这个社团的那个风格有一点激烈起来，就是有些人跟有些人在那边站起来，我觉得很有趣，而且他们吵的架真的是很鸡毛蒜皮，而且他们的做法都很激烈，就是真的去拍照啊、检举啊，以及刮人家的车。嗯、我刚刚看到一则，天母有密度最高的检举魔人和乱刮花别人车的贱人。
嗯，好。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看那个左邻右舍啊，互相检举啊，互相投诉啊，然后最厉害的、嗯，大家可以去民耀东区的那个同林百货后面那一带。就是有很多小店的地方，
哦、那边算大安区。
大安区，然后那边呢，因为有非常多的就是服饰店啊，各式各样的店面嘛，就会有那种比如说一楼屋主抗议楼上屋主订招牌啊、哦，然后或者是什么非法什么占用骑楼啊，然后就会拉白布条。
那些人就很适合来住天母，
哦、真的
对不对？他们不想要有任何商业设施的人、
欸。等一下，拉白布条搞不好会被骂哦。
哦，对，
你破坏我们，
你破坏我大天母的那个
和谐。
风景，
没错，
对，我的街景都被你的布条破坏了。
没错，我真的不想。
我大天母不欢迎你这种会抗议的人。
刚刚本来在讲政治，然后聊到天母天。
我本来是要讲这个啊，我本来想跟你分享我看到的天母社团的这些事情啊，啊，只是昨天那个事情我又不能不讲。
像我们这个士林的这个社团好像还比较温和一点。
我们这里很温和，我们这里很 nice， 大家都人很好哎、欸。
都是
因为我们比较穷，
不是？我发现我们士林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人都家里面都有养鸟
啊
或鹦鹉
啊，对，
然后
有时候会失踪哎、欸，
大
家都会帮他找回来，
一天到晚在补件，就是我觉得士林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之前有说过士林这边以前是农人嘛，
有啊，
好像跟大家讲过，
有跟大家讲过，
所以大家有很会种一些有的没的，
对，有，大家都是
一些奇怪的珍奇异
兽，他都是绿手指，嗯，
这边的绿手指厉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像我们的邻居啊，他们就有办法用那个苔藓画出一只猫，
有，
就是墙上有时候湿气比较大会长那个苔藓，有没有？他不晓得怎么弄的，
来，我跟你讲，他自己种的。
他种成猫的形状，种在墙壁上、欸，
哎，对啊，
它是苔藓，看起来很天然，
所以它要喷水啊，喷在水泥墙上面，然后你要把苔藓就是慢慢的这样铺上去啊，然后你要每天出来给它浇水，不然它会死掉、哦。然后那个苔藓的根就会长进那个水泥墙里面，
真的很有时间做这个事情，
就是绿手指不是一天，你知道一日达成。
对，然后我们的河滨公园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农作物，嗯，像什么柚子啊，然后
莲雾啊，
对，莲雾有，对对对，
然后各式各样啊，还有什么甘蔗啊，
对，
芒果啊，哦，就是有的。下次如果出现稻米啊，
如果是那个什么like清明节那一阵子四五月的时候，桑
葚
会有桑葚，我们有去那边采过，
嗯，桑葚
真的是好吃的，嗯，
而且他们会有一区一区的那种认养
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哎、欸，那个不是那个、哦、台北市政府
对
去认养的，那是他们自己知道划地，
我们这边有农人魂。是不是有没有比天母好相处多了？
因为天母没有地方可以种东西，他们没有办法输压。
他们种东西他们会生气，你怎么可以在这边种这个东西？这不美、
哦、 对、哦、
他们种了一整排樱花在黄溪，
所以天母是
那个才可以。
所以天母是移民率最高的社区，是这样吗？大家都受不了彼此
是吗？
所以我们
就
去美国好了，
啊、就是互相检举啊，所以大家都搬回去美国啊。对他们家里有他们天母，我觉得啦，我觉得标配应该是家里一定会有人有美国籍
啊，对，
一定有
哦，对啊，
所以就可以去移亲。像赖佩霞现在没有美国籍，他还是可以去移亲移回来。
对啊，就去移亲移回来就好啦、啊嗯哦、所以他其实一点损失都没有。
我们马总统也可以。
也是啦、啊、算了，我不想理他。他们全家人都傻包他姐姐。
对，他也在弄坏以后、嗯。
好啦，反正、那個、
不想讨论。
对，不想讨论。对，然后哎、欸、我有跟大家讲说，就是我在工作上面然后的一个奇幻的有趣的事吗？
你还没跟大家讲，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峰回路转，有点瞎。
之前好像有前几集在跟大家聊说，就是中年转职到底要不要这件事情嘛。在这一两个礼拜呢，就发生了，就是我的组织呢找了一个空降的执行长、
欸，他也是美国籍，对不对？
他应该是美国籍，嗯，然后他是从好像德州吧，因为原本是跟他一起住的长辈过世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想说、他要回台湾常住，就透过我们就内部的人的介绍，然后就说哎、欸，你有没有意愿来接就是我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的执行长，他呢就来听我们做简报。那我跟这个原本要来的执行长呢，就是有一个一面之缘，就是我有一年在办募款音乐会的时候呢，这个演出者哦是他女儿，然后他有曾经跟着女儿一起来后台，然后他就觉得我本人是一个很亲切的人，嗯，对我很会处理事情，然后他就对我印象很好，这样虽然是一面之缘，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场面客套话
了，一定是他都几岁了
whatever， 就是那时候他就是一副好，他就是准备好要来这样，但是殊不知过了三天呢，他就跟我们的大老板说啊，抱歉，我老公要外派去某个国家，然后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所以
就是金酸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啊，来你们这边工作了。
就听了工作内容以后，觉得我还是金酸好了。
我不知道，但是没想到董事长来跟我接洽了，各位。
执行长好
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职称是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我有点像是那种救火队，然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其实有一点像是那个 Viking 啊，这样
不是小公主啊，
不是小公主的那种心情
不是那个行动之父
不是我觉得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工作上觉得想要更进一步的地方嘛、嗯啊、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只跟我们要卸任的这个执行长，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不希望是因为找不到人，所以临时急救章，然后跑来询问我。
你就是一个狗不凶。
然后他就说：“哦，应该不会啦，因为是我推荐的。”
哦，对，贵人、欸、
对啦，老板提携啦，哈，自己的老板提携的这样。那我就跟他讲说：“好，那我愿意，就是可以谈谈看，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怎样，这我不知道。
欸”哎，你不是谈了吗？
谈啦、啊，那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赶快就是两个人互相协调出一个交接计划，但因为交接计划里面可能就有很多，比如说权责啊，他本来的权责啊，工作的内容啊，然后他也会希望征询我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简化的，就我就不用像他以前做的那么累。我猜啦，大概十二月初或是下个礼拜月底什么的，就是会把这件事情给就是决定下来。
好啦，总之就是升官。
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着实的就是偏头痛，立刻发作。
可是升官以后就表示说你要跟那个之前可能不大对盘的老大有一些比较密切的接触、
啊、其实我以我现在的这个职务来讲啊，我很多事情我其实就已经要跟最大的老板过招了、嗯，
所以差异就是那个配的多少而已，
就是
对啊，就是如果配够多，
以前我就
如果跟他过招我就可能比较甘愿、啊、但是之前那个配我不行跟他过招。
以前呢是我没有领执行长的薪水，所以我对大老板有一些不太爽快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透过执行长这个角色，执行长去跟他交涉、哦、虽然后面的结果不一定都是我胜他，就是不一定都是我获胜嘛，齁。但是现在如果变成执行长，就变成是如果我的同事跟大老板之间有什么意见的相左、
啊、就换你被夹在中
间，那我就要去，对对对对 对, 對、啊、嗯，大概就是这样、嗯、
对啊，就感觉会比较辛苦一点啊，那所以拿多一点应该也是合理的吧， 该要产前了吧？
欸，因为我们组织很小，然后 我这几天还有一件烦恼的事情，
啊，
就本组现在原本应该就是标配要三人， 只有两人，然后因为如果我上去，那我同事就会变一个人，欸
啊，所以要再找一个啊。
然后我心里面有在想那种就是，欸，我上去然后我同事他们会怎么想的这种心情，欸，
不用想那么多啊，
真的，哦，
就你还是你啊，嗯，我从来就是这样，我在公司有带人，
嗯，
就是也是个关 you know， 我还是跟他们打闹讲一些很幼稚的话，
我知道啊
对啊，不，我不想要被那个 title 绑架，我觉得那个很恶心，
嗯，
那个就是福利连的勇者之剑，那是假的。
好啦，你这样讲我觉得 我有稍微比较释怀，可是我的担心的点比较会是说他们会不会就因为这样跟我身份了，
他如果跟你身份是他家的事啊，你还是你啊，
哦，
你干嘛被勇者之剑给绑住，
就是如果说，哦，他们因为就是我的职称的改变然后变得好像比较恭恭敬敬啊还是什么，或是你知道心里面有一些，
啊，你就把你的，像我的话我就直接把我的状况说出来啊，
哦，
我的状况就是上我上面的官就是会逼我作假，那我就来问你们，你们要不要作假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作假你知道吗，
这可以讲吗，
他们很爱得奖，
欸，你同事有在听哦
我管他去死对啊，我们工作就是很爱作假，你们要不 要作假，如果不要作假我们就不要作假，
嗯啊，如果他们 OK 呢，
他们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作假，好开心哦有没有
好啦，我那这样我懂了，
公开透明啊
公开透明
对 啊如果大家都协议，哦，我们都不要作假，好，我就去跟上面说我们不想要作假，嗯，这个好恶心哦，嗯，虽然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做一个就是中阶主管的那个夹在两边中间就是的那种心情啊，会是一种比如说上面叫你做 A 可是下面的人想做 B， 那 你自己心里面可能也想跟着大家一起做 B， 可是你要怎么去，
那就把 B 做好然后再去跟上面讲说这个才是对的啊，如果对方上面还是不接受，那就来吵架，嗯，
就是要有这个过程就对
了，对， 我是会去吵的人，
哦，
我是这种人，
嗯，好
反正如果上面，哎，其实吵完架还不能接受那没关系啊，反正 大家都有选项啊，
嗯，我懂，好，可以啦，希望这种事情在我，嗯，我接手以后可以不要发生还没确定齁，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跟大家回报，大家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峰回路转，嗯，跟他分享
啊，还有啊，今天我们去逛一个老社区啦。
嘿，
今天我们
就是你们的老家的社区，
对，老家的社区，嗯，然后我们去逛老社，台北的老社区，大同区。我们逛到一个信期，就从那个城中区逛到大道城，
哈，
再逛到大同区，反正就是这一区我们很爱去。
嗯嗯嗯。
然后今天的小确幸就是，我们今天去中午吃东一排骨的时候，东一，
嗯，
排骨我们有介绍过吗？应该有，
没关系，我们在因为怕有新的加进来的人，
东一排骨是一间很老派的排骨店，
嗯，
里面的那个员工都是一些阿姨啊阿伯啊，嗯，这样子的人，嗯，我们在去东一排骨的路上还在讲说，哦，那些我们最近，公司来了一些年轻的弟弟，
哦，對，
弟弟妹妹啊，嗯，觉得自己好老好老好老，
嗯嗯，
然后好没有用哦，这样，然后就走进这个东一排骨啊，然后那个柜台的大姐就说，弟弟啊你别假啥，我请你吃油豆腐，就是我现在已经四十快四十五了还有人叫我弟弟超爽，他叫我弟弟耶，欸，认真爽耶，欸，
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啊，其实因为这家店里面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叫我们弟弟啊都是非常合理的，
对啊，因为他们看起来应该有六七十有
了，对，差不多，
对，
就是那种我要叫他大哥大姐，我都觉得有点拍摄，应该不是要叫大哥大姐，应该是那个阿公阿妈之类的，
对对对。
可是这家店呢，东西非常好吃，然后它的装潢非常复古，
嗯，
所以是一个我觉得你如果来台北玩啊。非常推荐的一个，
对啦，我们
好吃又
我们的爱店
又有趣的一个景点。
嗯嗯，总之就是他叫
有他叫我弟弟的时候，我整个有立正站
好。他那顿饭有够好吃的，
真的
我起码我是弟弟呢。而且他以一种我怕你们吃不饱，我请你们吃油豆腐，油豆腐还两块
哦，因为
他们刚好在吃员工餐
啊。对啊，对，
所以有多的。
那个是卖的吗？还是他们员工餐的？
那个好像没有在卖
哦，真的，哦，
对，因为他们卖的油豆腐是另外一个样子
哦，
没有那么多那个辣椒跟硬西啊，
哦，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那个是员工在吃的，
对对对，然后很好吃，
哦，了解，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反正啊，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